诸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能够在凤凰卫视的摄影棚跟大家见面，来谈谈《了凡四训》这本书，是我在26岁刚刚接触佛法了第一本念的书，它对我的影响非常之大，可以说影响了我一生。这个书我对它非常爱好，也常常读诵，也讲过不少遍。那么过去所讲的，跟现在所讲的，当然在境界上有些不同，但是往年所讲的呢，依旧可以做参考。了凡先生他姓袁，他的名字叫黄，红黄蓝白褐的黄，字坤仪，他是当时江南吴江县人，他生于明世宗，世宗是明朝第12代的皇帝，嘉靖14年，公元1535年，这样子，诸位，就比较有清晰的概念。距离我们现在有500多年了。那么《了凡四训》后面附的有一篇文章《于静义与造神记》，也是一篇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于静义生于嘉庆4年。大了凡先生呢，10岁，大10岁，他们曾经在这个丁丑年，就是了凡先生呢第二次去考进士，那一年他是43岁，这个于静义先生53岁，他们两个同科，于静义考取了。了凡先生没有考取，了凡先生一直到丙戌年，到这个万历丙戌年，他52岁才考取进士，所以我们从他一生，传记里面来观察，改过自新也是相当辛苦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特别是。早年前20年呢很辛苦，到了晚年功夫成熟了，断卧修善是越来越容易了，我们来看这个本文，与同年丧父，于是了凡先生自称，他是同年童子的时候，根据这个立命之学来看，我们晓得他丧父决定是在15岁之前，怎么知道呢？因为他遇到孔先生那一年是15岁，所以决定是在15岁之前，这老母令其学举业，这个举业就是读书求取功名，他的母亲告诉他不必去念书求取功名，劝他学医，去学医为可以养生可以济人，学医有这么好处，可以养活自己，也可以救济一些病苦之人，且系意义已成名而复所行也，如果你真的把医学学好了，将来能成为名医了， 这是你父亲对你的一个愿望。这后啊，欲在慈云寺遇一老者，修染伪貌，飘飘若仙，于礼敬之。啊，这就以后这个后啊，就是他15岁那一年，啊，公元1549年，啊，他在慈云寺遇到一个老人，啊，修染伪貌。修然是胡须很长，啊，相貌非常啊魁梧，啊，看到飘飘若仙呢，不像是凡人的样子，啊，他看到之后对他非常礼敬，啊，那么由此可知，了凡先生从小家教好啊，啊，这个虽然年纪轻轻15岁。处事待人接物就很懂规矩，啊，这才能讨人欢喜，啊，是逗人喜爱啊。欲逾越，这个老人就告诉他：“子四路中人也。”啊，这个老人好像是会看相的，一看到，哎，你是个做官的命啊，啊，明年去进学，这个进学就。明年你就会考取秀才，何不读书？为什么不读书呢？啊，你这个到处在外面游荡，啊，为什么不读书？欲告已故，啊，他就把他母亲教导他不要念书，去学医，啊，他在外面游荡，可能是在采药，啊，因为。15岁学医呀，那一定是学徒嘛，啊，或者是跟个大夫，或者是跟这个药店里面呢做学徒，啊，这都是我们能够想象的道理，啊，所以他把这个缘故告诉啊，这个道长，并叩老者姓氏礼居啊，向老人请教贵姓啊，这个从哪里来的？曰：“吾姓孔，云南人也。”啊，这个老人告诉他，他姓孔，啊，他是云南人。得《少子黄吉素正传》，啊，少康节的《黄吉素正传》，现在四库全书里头还收着有。啊，我曾经去翻了一翻，实在说看不懂。啊，这个完全是属于高等的数学啊，这个书里头啊，不但是可以讲一个人的命运，讲国家的命运，讲世界的命运啊，完全是从这个易经的卦数里面来断定的。是素盖传儒啊，啊，这个从这个定数上来讲呢，我应该传给你。你看这个老者第一次跟他见面，啊，怎么知道能传给他呢？这里头就有大学问了。啊，这种学问跟佛门里面宗门教下祖师大德传道非常类似。啊，欲迎之归，啊，这就是了凡先生就引导这个老人回家，啊，看看他的母亲，就告诉他的母亲，母曰：“善待之，视其素，清洗洁衣。”母亲好好招待他，啊，试验试验，他算的灵不灵？结果一试验呢，他算的果然灵。啊，于随其读书之念，啊，从这个地方呢。他对这个老者给他推算呢，他才有信心，啊，这样呢又生起读书的念头，摸知表兄神称，啊，跟他的表兄商量，啊，表兄说：“玉海谷先生在神游夫家开馆，我送汝济学甚便，于随礼遇为师。” 啊，他的表兄把他送到玉海姑先生那里，啊，玉海姑在那里啊教四书，在开馆就教四书，啊，那么他把他送到那里去继学，啊，了凡先生就拜这个玉海姑先生为老师。孔未与其数，现考同生，当十四名，辅考七十一名，提学考第九名。啊，孔先生替他算，替他推算。啊，他说：“你明年去到县里面去考，考秀才。啊，考秀才呢，现考呢十四名，辅考呢七十一名。”提学考第九名，提学是省考，啊，那个时候考秀才要通过这三关。他明年去考啊，这明年是十六岁，啊，十六岁去考的时候果然考取了，而且名数啊完全相合，三处啊明年复考，三处名数结合，可见的。孔先生的算命的功夫很不错啊，相当高明啊，他不是江湖术士啊，他是个真正有实学的这个数理专家啊，那中国也讲做命理专家啊，他是真的，他不是假的。说父为仆终身修旧啊，既然这样灵验呢，请这个老先生算算呢，一生的流年啊，吉凶祸福啊，一某年考第几名，某年当补临啊，临也是秀才里面一个等级啊，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公费学生，临是临米，他的名额呢是有一定的。必须要有缺处缺，这个秀才里面，考试啊名次最高的，在递补上去，啊，在补临，啊，说某年呢当贡，啊，贡生比这个临生又要高一等，啊，那么都还是秀才，啊，所以秀才里头。分很多等级啊，啊，以贡生为最高，临生为其次，啊，贡后某年，你当了贡生之后，啊，某年这个贡生呢就有资格入太学去读书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入太学，太学是就是国家办的大学，古时候啊只有一个，啊，叫国子监。这个太学呢都是设在首都啊，设在京城。那么明朝时候有两个国子监，这什么原因呢？明太祖啊这个建国的时候啊定都在南京，所以南京有国子监。以后到成祖迁都到北京，所以北京呢也有个国子监。明朝啊国家办的大学就变成两个了，啊，这个常识我们要懂啊。贡生以上啊，才有资格到国子监去读书，啊，这是贡后啊，某一年啊，你会当选这个四川呢一位县长，啊，大营是县长，再任三年半呢，即已告归，啊，你再任三年，你就要告老还乡。为什么呢？五十三岁八月四日丑时算得这么准确，当宗于正亲啊，你寿宗正亲啊，你的寿命到了啊，惜无子啊，你命里头没有儿子，与背禄而谨记之啊，背禄就是一桩一桩他所讲的，通通把它记起来啊，记着 这是他一生的流年。这自此以后啊，凡遇考教，其名数先后皆不出孔公所选定者，选就他算定的。啊，以后啊，每一年啊，读书考试名次，全都被孔先生算定了，丝毫不差了。这里面呢，有个插曲。独算于十零米九十一担五斗当出供，啊，就是他当林僧，林僧呢，他领的国家给他的米粮，啊，配给他的米粮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公费僧，啊，他要领多少米粮呢？要领九十一担五斗，啊，他就出供了。换一句话说，他从林僧呢，就升到贡僧了。他即是米七十余担，途中时即批准补供，余切一致。啊，算命是给他算九十一担五斗，他才能出供啊。但是他临这个临米啊七十多担的时候，这个时候途中时。这个宗师就是当时的提学管一省教育的，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教育厅长，他就批准补这个贡僧啊，补贡僧那就是出贡的。哎，他心里面就疑惑了，为什么这个不对呢？啊，这个算的就不对了。后国为数印阳公所拨，啊，途宗师批准补供，这个文件上去了，被那个数印是代理，啊，这个代理的这一位杨先生呢，把他拨回来了，不准他补供。这到丁卯年，丁卯年是明穆宗隆庆元年，廖凡先生33岁呀，啊，诸位想想啊，他16岁考取秀才呀，到33岁。才当上贡僧，十几年，这么长的时间，啊，他直到丁卯年，因求民宗师，见于长中被卷，叹曰：“吾辞皆无篇奏议。”啊，这个时候，督学，啊，就是主持教学的这个长官。啊，林秋明先生，啊，他在闲暇之中啊，把从前这些秀才，他们那些考试卷没有考中的这些考试卷，重新拿来看看。啊，突然之间呢，看到廖凡先生呢，他这个考卷写得非常好，啊，所以就感叹出了这个五篇呢。他做的这五篇文章啊，啊，就等于五篇奏议，啊，他的见解，啊，文字多好，啊，可以比得上大臣对于皇帝的这个奏议，啊，这岂可使薄掐燕冠之辱，牢狱长夏侯啊？博是说他见闻广博，他的学识很丰富，恰是说他对于理论了解得很透彻，啊，也是说他的文艺透彻，啊，功夫一贯呐，这样的文章很难得看到啊，啊， 他说不能让这样一个有学问、有德行、有能力的人牢于窗下，啊，一辈子当穷秀才，啊，随意现文啊声闻，随意现声闻准供，啊，这再给他申请去补供，啊，这一次批准了，啊，他说连前涉米计至十九十一斗五十银，孔先生算的一点没错，啊，确确实实，他这个零升米零到九十一担五斗，他才能出供。于因此一信进退有命，持素有持，淡然无求矣。他到这个时候完全肯定，相信一个人有命运。啊，这个命运迟早都有时候，强求不得。啊，于是他的心定下来了，妄念没有了。啊，真正做到了于人无争，于事无求。啊，所以我说这种人呢叫标准凡夫。啊，我们做凡夫都不标准呢，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啊。啊，到处妄求啊，求不到的。命里有的终须有啊，命里无时啊莫妄求啊，咱哪里求得到呢？共入燕都啊，这做了共僧呢啊，到燕都，到北京啊，到北京当然也许想看看那一边的国家大学啊，我想他一定是去两个大学都去了解一下，选择到底在哪里读书啊，这是我们能够想象到的啊。留京一年，终日静坐不阅文字。为什么呢？一生都是命，想什么都是枉然，所以把妄念呢给他止住了。啊，这个实在说，他是被命运所拘啊，无可奈何啊。那我们看了凡这个情形，也值得同情，也值得可怜。即四归啊，也是第二年。第二年从北京啊回到南方来，啊，由南荣啊，这个时候了凡先生35岁啊，南荣就是南京的郭子敬啊，可见得他调查搞得清楚了，他选择南京的这个大学，想到这个学校去念书啊，未入京，还没有上学啊，在没有上学之前，先访云谷慧禅寺啊，没有上学之前，听说这个栖霞山呢，栖霞山在南京啊，现在南京有个栖霞寺啊，那么他到栖霞山呢，去访问云谷禅寺。啊，云谷是大师的号，他的法名叫做法慧啊，所以此地称为他做慧禅师啊，这是尊称他啊。云谷禅师是当时佛门的一位大德啊，一位高僧啊。啊，这个时候云谷禅师已经是69岁了，了凡先生35岁啊，云谷大了凡35岁啊，了凡35岁去见他啊，那么这也是头一次遇见。我们在后面传记里面看到啊，云谷禅师的行李，他的道风啊，他是一个真正开悟的人，虽然很年轻的时候出家， 出家的时候也跟现在一样做一些金蝉佛事啊，但是那个时候金蝉佛事跟我们现在性质完全不一样啊。后来他觉悟到出家干这些事情与了生死出三界不相干呐，啊，我不是为这个而来出家的，啊，这个出家就等于说是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已啊，啊，所以生死死大了，啊，十九岁他就去参学，啊，寻思访道，啊，以后他确实成就了。开悟之后，他在寺院里面韬光隐晦，啊，专做苦行，别人不愿意做的这些苦工他做，啊，以后有一些地方上的名士官员发现他，这是一个真正有道的高僧啊，所以就帮助他，希望把这个栖霞山的道场恢复啊。他老人家无异于名闻利养啊，他介绍另外一位法师去做住持方丈。道场复兴之后，他在山后面很隐秘这个地方啊，建了一个小修行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天开岩啊，人迹罕至，他一个人在那边苦修。我想了凡先生去访问，一定的是在这个所在，啊，天开岩一定在这个所在，因为法师已经69岁了，啊，法师是这个75岁呀，圆寂的，啊，也就是1575年。这一年了凡先生41岁啊，所以了凡先生跟他见面与大师圆寂这个时间并不很长，只有七年。我们想想他一定是住在栖霞山啊，这个天开岩。大师平常接众，不管哪个人去访问他，他总是丢一个蒲团叫你坐在那里，啊，叫你参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一句话都不说，啊，一天不讲一句话，都在定中啊。啊，了凡先生去参访他，大概也不例外。你看，于栖霞山中对坐一时，反三昼夜不瞑目。跟了凡先生呢，啊，他们坐在禅堂里面三天三夜一句话没说啊。啊，云谷问曰：凡人所以不能做圣者，只为妄念相缠耳啊。啊，特别是修行人，修行人为什么不能成就呢？妄念太多了，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你这个心定不下来啊。这你很奇怪，你在这里坐了三天，我不见起一妄念啊，没有看到你起一个妄念，这什么缘故啊？云谷禅师好奇呀，啊，平常很少说话，遇见了凡先生给他说了这么一大堆的话，不容易。这个也是特别的缘分，我们要懂得这里面的道理。 啊，人与人之间确确实实有十界因缘。他遇到了云谷禅师，这才开始转变命运。啊，立命之学是云谷禅师传授给他的。啊，于曰：“吾为孔先生算定，犹如死生皆有定数啊，即要妄想啊。”也无可妄想。我早年念到这一句，我想了凡先生呢，这个时候是标准凡夫。啊，也不错。啊，一生按照命运去过日子，啊，到53岁。寿终正寝，一生没有大过失啊，来生肯定不躲三恶道啊，标准凡夫啊，啊，他的命运呢被孔先生算定了啊，荣辱死生皆有定数。这个话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也不例外啊。啊，凡人只要你有念头，你就不能没有数啊，也就是说你就不能没有定命啊，只要你有妄念在。如果没有妄念，那你就超越命运了。了凡先生虽然能够改造命运，他只能改变，他不能超越。云谷禅师了不起啊！啊，为什么没有把高一层的啊超越命运的这个方法教导他呢？这也是要观机受教，看看了凡先生的本质啊，他的天赋，这些有道德的高僧都有能力观机，看你是上根还是中根还是下根，应机说法。所以一切众生遇到这些高人，没有不得利益的。啊，那我们看看了凡先生，他是中人的根性，他不是上根，他是中根。啊，对中根当然不能够说上法，说上法他不能接受，所以说法了，契机比什么都重要。啊，法不契机，等于是闲言语。这是佛经上说的，这闲言语用现在的话来说，废话了，别说了。必须要切记切理啊！我们要深深相信呢，任何一个人都有命运，都有一个定数，只是自己不知道啊，自己不知道。那么换一句话说，你在这一生当中，你必定是盲目摸索啊。了凡先生呢，他被人算定了，他清楚啊，他这一生啊，他所行的方向啊，目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只是照着命运走就是了。啊， 我们可怜，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所以在这个茫茫大海当中啊，盲目的摸索。如果随顺烦恼，摸索当中还会造许许多多罪业，这些罪业损我们的福报，减我们的寿命，一般讲折寿啊，折损我们的寿命啊。这种情形在今天社会可以说比比皆是。如果善根福德深厚的人，他虽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但是心地善良，没有非非之想，存心行事都能守规矩，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不做损人利己之事。虽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必定被替自己增福，替自己增寿啊！不知不觉当中啊的福报。但是现在我们的社会大环境不好，这个是古今中外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大环境啊。人是凡夫，不可能不受环境的影响环境不善，我们天天被不善影响。换一句话说，我们造不善业的机会就多了，而且不知不觉在造孽，这个事情很可怕了我往年求学的时候，李老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不是给我一个人说，上课给我们大同学们一起讲的他讲到从前这是古时候有一个地方发生了一个逆人的命案，儿子杀父亲，这个事情在从前不得了这大事情这个事情上报给皇帝了，当然他这个儿子处死刑皇帝下了命令，这个地方的县长撤职查办县长犯了什么过失呢？这个地方是你统治的区域，是你教化的地区，你怎么教化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人你教育失败县长撤职，巡抚记过巡抚是当时的省长，记过这种行政处分还其次朝廷下命令，那个时候这个县都有城，都有城墙把城墙撤掉一个角皇帝下命令城墙撤掉一个角这什么意思呢？你们这个县处了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人，是你们全县人的耻辱。现在我们在报纸杂志上常常看到杀父亲杀母亲太多了你看看古时候的教育跟现在的教育一对比， 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古时候社会能安定，啊，长治久安，啊，人民确确实实过到幸福美满的生活。再回过头来看看今天，无论是富贵或是贫贱，啊，有亿万财富的人，他活得幸福不幸福呢？没有幸福。他快乐不快乐呢？他没有快乐。他生活得很可怜。那说得不好听的话呢？不是过的人的生活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里头都有定数啊。定数我们每一天呢，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有加减乘除啊。加减乘除的幅度不大，大概啊，距离你的这个命数啊，不会超越太多的。一般算命看相都能算得很准确。如果我们的恶念、善念、善行、恶行幅度很大的话，你有大善或者是有大恶，就把你的定数改变了。如果你有大善，你命中不好，哎，它会变好了。如果你造的是大恶，你命里头本来很好，会变坏了。凡人在所不免，尤其是在现代的社会，现代社会没有一样啊不得诱惑人，人心怎么能够定得下来？所以今天修道，今天做学问，不容易成就啊。能在这个时代啊，学业道业有成，都是相当的善根福德因缘。如果没有相当的善根福德，都不可能啊。你有善根，你能够明理；你有福德，你才不动心呢。面对所有一切诱惑，不会起心动念，这是真功夫，这是真的福德。啊，所以古时候，啊，古大德，学校教学的场所，啊，佛门修行的场所，为什么要选择在山林？人迹罕至之处，是在讲他的目的无非就是避开社会的诱惑，让我们的心呢容易定下来而已啊。啊，现在难了啊！我学佛讲经虽然这么多年，佛教许许多道多多的道场我都没有去过，在中国我只去过九华山啊，去过峨眉山，而现在这些道场啊 公路开上去了，游客很方便的。以前很不方便，我小时候，我是安徽人，我的老家在庐江，距离九华山呢不算太远，但是从前朝山要走三天的，现在汽车3个小时，从前要走三天的，真的要有诚意呀。